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这边读一节，另外这边读一节。好，第一个经文希伯来书的是一章二十二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百姓留下秘密。
好，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
我现在被交别，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公公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三公公一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阿们。还有，第一点底下有两个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跟箴言三章一二节。好，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必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好，最后一段，最后一个经文在最底下这边，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一起读来，请。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阿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生命在你的手中，气息存留都在乎你。求你今天透过这些信息，苏醒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那活着的意义，那活着的目标跟追求都在于你，并清楚知道我们当留下什么，而我们的灵魂归向何处呢？求你按着我们可以领会的心，大大充满我们的心，调转我们的眼目，在你的话里面来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好，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主题前，有三个题目，请各位想看看。第一个，你现在活到今天为止，你满意你现在的状况？你有活成你本来想要的状态吗？或者你是基督徒，你就想，你有活成神要你活成的样子吗？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的话，你应该从今天开始活成神要你活的样子。第二个，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就刹那之间结束，你留下什么呢？对你曾经爱过的人，你所爱的人，你留什么给他们？你知道有些人留下来的是一声叹息，有一些遗憾他来不及说的，有些人留下的不止遗憾，还留下了很多 泪水，甚至他的离开会叫许多人觉得啊，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就两个头，一个是点头，一个是摇头。所以你想看看，如果今天你生命结束了，你留什么给你所爱的人？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还不是你活过一生，你要去的地方是面对死，你的灵魂中的一切，这一生中所累积的，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吗？你的灵魂，这个高贵的灵魂，还那么高贵吗？里面有没有这一生中神在你生命中那美好的带领、制作恩典、牛奶与蜜呢？还是常常破破的，打开不值得一提呢？你有灵魂，这是要面对神的。所以各位想看看这三个题目，你活成神要你活的样子吗？你留什么给你所爱的人？你的灵魂归向何处呢？刚才读的第一个经文是创世纪雅各跟约瑟。雅各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最后一章，他用死亡做结束。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有两个人死了，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瑟。那希伯来书为他们做了这个见证，他这里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请各位仔细看这句话，雅各临死之前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一生中走过来到他最终的一刻，他是倚靠神在地上活的，他可以很坦然的把他的灵魂交给神，而且他为他的两个孙子马拿西跟那个以法为他们祝福祷告。但是约瑟还是他的孙子。不止这样，创世纪第十九章还写了他为十二个孩子留下遗命，而那十二个孩子的这个遗命，这个遗嘱啊，这十二个孩子就正按着他所预言的走了他人生的一段路程，最后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可能有问题说，哎，雅各为那孩子留下遗嘱遗命，那神农去成就了吗？我跟各位说，是神农成就了。这一代人不一定完成的事情，下一代人完成。为什么？因为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雅各是扶着杖头敬拜神，他是被神带到一个全然属他的状况，所以神很乐意的在他所遗留的这些儿女子孙上面持续他的恩典跟带领的。阿们。再看看约瑟，这里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他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晓不晓得他死在埃及，然后他的骸骨留下遗命这件事情是几年后才可以带进去呢？知不知道？
四百年。
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愿意他的骸骨留在埃及。骸骨的另外一个属灵上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一生中所有累积剩下是一个骸骨，但是这个你生是神的人，死也是神的人，不是神的鬼，神那边没有鬼，生与死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神在你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要带进那迦南美地，带进神的应许之中。如果你有仔细看创世纪，你会发现这些属灵上的追求神的人，他们一生中的最美的记号都是在死的那一刻。亚伯拉罕跟他老婆埋葬在赫人那块地麦比拉洞，雅各也是埋在那块地，那约瑟没有，约瑟是带着一个盼望四百年后要进到迦南美地。所以请各位要记得，你不是只有活在现在，你要为你的骸骨留下遗命，你还要想 你这一生中所累积的一切，最终有人带进神的祝福跟荣耀中。第二个经文是西西家，以赛亚书中提到一件事情，西西家在神的眼中算是一个很被祝福的王，然后他得了必死的病，他快死了。这边怎么说呢？以赛亚去见他，然后特别叮咛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就是留遗嘱的意思，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各位，如果这个说话是神说的，你必死，我肯定跟你讲，你绝对不会活，因为是神判你死，还不是医生判你死，也不是旁边的人判你死，是神说你会死。如果你听到神说你会死，你会怎么想？哦，你会说啊，死就死了、啊，会这样吗？还是你会很难过？还是你会有什么态度？会员说啊，我本来就该死的，神让我多活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西西家不想现在死，他怎么做呢？他就转向墙，靠着墙，然后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我跟各位讲，是神说你必死，那为什么要先知以赛亚跟他说呢？难道神说你必死，你不能够立刻回转吗？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呀、啊！神的心永远在等待人的回转啊！不管你有多大的错误、多大的罪、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你的人生到一个尽头的时候，甚至神都判定差遣仆人来跟你讲你会死，那么我就问你，你不是还活着吗？至少在这一秒你还活着，那你要不要像西西家有一个态度呢？是按着我所行的，按着我的状况，或者我哪里得罪你，我也不知道。你说我会死，我知道我会死，但是我有神。所以他立刻转向墙面痛哭，他跟神说了三件事情，各位仔细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我不知道各位，你可不可以跟神讲这件事情，就说你身上生病了，你快要死了，然后你可以痛哭，那跟神说啊，可是我里面有一颗心是一直依靠你的，完全的心就是我一直寻求你，我一直依靠你的主啊，我也按着诚实行事，我不是自己判断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个王，可是我是依靠你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良心上面的把握，我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讲白话一点，他跟神谈条件。那我问各位，神也容许他谈条件是吧？不然神就不用在后面，这边没有记载，我跟各位讲，命运是这样子的，神又给他多活15年，
对，
可是很明确的记录了，我们今天没有神多耐心，但是他凭什么跟神要呢？他凭的是完全的心、诚实的行事跟眼中看回善，当然还有一个，他就痛哭，他灵里面的深处有一种对神的完全的交通与依赖，这是西西家。所以我刚才用这件事跟各位讲一些观念，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挫折、问题、苦难，我只知道一件事实，当所有人你只要回到神面前，你的命运会改变，你的年岁会改变，绝对不是按着你想的这个样子就没有结语或者结论不好，有神的人你可以开头不好，可是你的结尾是好的，因为那是神在带领的，那15年是神多给的。阿们。这三点看周报，周报上面第一点，要活着，然后又要健康的活着，圣经中只给我们两个条件，唯二条件，唯二就是这两个，你想要活着又健康，第一个就是 孝顺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特别是从世界中的第四诫带出来的，先跟神的关系和谐了，之后告诉你跟人的关系和谐，而跟人的关系和谐的第一条是你跟父母的关系，孝顺父母。那是什么？那是你尊重神给你的源头。一个孝顺父母的人，这个源头是神，推到最前面是神。你灵魂有一个源头是神，你肉身有一个源头是父母，而你用孝顺来表达的，你是一个敬畏神、尊重人、你爱这个源头的。所以神就很愿意把寿数加给你。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他活很久，那如果不健康，那要吗？我先跟各位讲，如果你孝顺父母，神没有理由让你活很久又不健康，没有这样的带领的。门徒们活最久的是谁？
约翰。
约翰，他我有理由相信，他活到将近95岁到100岁之间，主耶稣最后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来抚养的。所以在玛利亚还没有去世之前，约翰应该丧尽人子的这个本分抚养玛利亚，怎么可能让约翰又身体不健康，然后又倒在那边，还要玛利亚照顾他？没有这样子，在这个应许干嘛呢？当然在应许那里活着长寿的前提是你有健康来孝顺你的父母亲啊。那前提是你孝顺父母，你真的尊重这个源头吗？我是不晓得，每个家不一样，你总是应该有一个改变。我以前跟年轻人说，从你有第一份开的薪资开始，你要记得你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神，你当给神的，你要好好给神。第二个源头是父母亲，你应该有一个很实际的孝敬父母的行动，或者孝敬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你自己安排就好。那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我扛长那刀自己赚不够啊，钱赚不够，被人偷啊，我自己用的不够了。我说好啊，那可以啊，来啊，我们来做下算计，看看你是怎么用的。你跟我说你一个月28000，然后喝这饮料喝了1000多，跟朋友出去玩玩了2000-3000，然后有你自己人生规划，买这个买那个花的4000-5000，那最后你连挤出500块、1000块给你的父母亲都没有。我说我没办法接受，你只要少哈拉一点就有了，少喝一杯饮料就有了，不是钱的问题，是背后你态度的问题。你哪怕是500块，只是你的心意，我觉得你父母亲还是会很感动的。父母的心是很好骗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哪怕答应他说我要好好聚会，你在一个月来一次，你父母亲还是感动到痛苦流涕啊！你要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很简单，你不要老是让他为你操心，你要让他放心。阿门。你如果想活久一点又健康，请按着神的心意在过地上的日子。第二个，你想活久一点，唯二的条件，箴言这边说的，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原文就是指教，或者是神的话。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降给你。简单说，你要不要忘记神的法则，遵守神的诫命，就是遵行主道。要不要活久一点？你听见了，你就去回应；你去听到、行道，别人就得到。因为你一个爱神的人，神愿你活得又健康又久一点。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你写在世人面前，那里让你看见有一个人是我的人，是属我的，我乐意加添他寿数健康丰盛，让所有人看见我是丰丰盛盛的主。所以我不晓得各位要不要活久一点又健康呢？要不要？要跟隔壁说，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遵行主道，
遵行主道，遵行主道。
二部分，请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本文。遗嘱，各位要记得，你人世间最后一件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遗嘱。这是你人世间最后的机会，你不要在这件事上面太轻忽了，或者是太随意了。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一点上面是没有什么现实的，甚至所安排的方式就是按自己的血气观念在安排的。但今天我要请各位要记得，这是你留给你所爱的人最后一份礼物，所以你应该安排，妥善的安排。这个妥善的安排绝对不是只有财产的部分，不是金钱的部分，还有你应该叮咛他的信仰的部分，应该告诉他你内心中所留下来希望完成的为骸骨留的遗命，子孙们应该回应的部分。我不知道哪一点，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人他们怎么安排的。雅各他的遗嘱十二个孩子，以色列十二个孩子，那这些话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从他留下遗言这一件事情，以色列十二个孩子统统给他们一段话，然后这一段话按着这段话，他们的一生中就被带到这个程度。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如果你确定的话，你留给你孩子的祝福，你死了还在效力，因为你是一个有神的人。神不会因为你的生命结束，他的话就结束了，不可能。有些时候你的祷告不一定这个时代会看见，但这个时代一结束，你所很多祷告的成就是在下一个时代。所以你有责任为你的孩子产业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像雅各一样。再想看看约瑟，他的遗嘱四百年后才成就的，那有关系吗？也没有关系呀、啊。反正最终我里面有一个意向，我总要进迦南地嘛。我生不能进去，我死要进去呀、啊。我也许一生中还有许多劳苦重，但你如果了解约瑟，你会知道他的人生没那么顺利的，是不是？从他穿彩衣开始，他的人生就变黑白呀、啊。是啊，彩衣被撕毁了，丢在坑里面，被卖为奴隶，然后到波提法家里面，又被冤枉关在监狱里面。这一连串在他三十岁之前，几乎人生是一连串的苦难。你知道这个痛苦待多久？你知道这个雅各死了之后，他的那些曾经卖他的兄弟们，里面很惶恐害怕，他们以为他爸爸死了，约瑟会来报复他们。你知道他爱他的弟兄有多深吗？他这些弟兄们以为他的约瑟会仇恨啊，然后是不是要来跟他对不起，或者希望求和好？你知道那时候约瑟哭了，他说：“你们怎么不了解呢？那个伤害早就过去了，那个痛苦早就过去了。从他遇见神那一刻起，从他生出那两个孩子那一刻起，生命新的生命进来的时候，死亡痛苦早就被释放了。”以法莲、昌盛、马拿西忘记过去的伤害，在新生命来之前早就忘掉了。他的弟兄们不知道，他的兄弟们都还以为是因为爸爸还在，所以我的兄弟不来报复我。不是啊，是约瑟生命早就被转变了。阿们。我不想你能够你领会多少。他不止在他一生中有一下很好的一个见证榜样，他甚至能告诉所有人，他的骸骨四百年后要把他带进迦南地。他对神存着那永远的指望。再想看看新约中的人，我们再回到上面这里，提摩太很有名的一段话，这是保罗说的，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人。保罗说：“我要被交奠。” 你知道交奠的意思是什么？交奠的意思就是献祭的意思。他要把他的全人的还给神，他的全人身心灵都是从神而来，他归向神。他的交奠是他蛮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献祭给神。你想想看，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你读起来不会读到他很担心很惶恐，那不知道死了会怎么样，没有，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他告诉你的是，第一个，美好的仗我打过了，第二个，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第三个，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对保罗来讲，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不过就这三件事嘛。那我想问各位啊，美好的仗你打了吗？还是当逃兵聚会，然后遇到谁讲话不太顺的听，然后遇到挫折，上帝没听祷告，或者怎么样，没有应许，那我不要聚会了，不要主了，不要理我了，不要关心我了，那人就不见了。美好的仗，你有打吗？打赢了吗？晓不晓得，基督徒一生的路就像是一场征战一样，敌人不在外面，敌人在你里面。你要跟你自己征战，你是属神的，不要太体贴你的肉体，不要太冷了不能聚会。他讲话不顺，不聚会，受伤的不聚会，马路翻修的不聚会。各位，你在打仗，你在打仗，前面有敌人，你不吞灭他的，都吞灭你。阿门。你要打仗，属灵的征战，只有你要自己去面对的，不要当逃兵。这里讲第二个，当跑的路跑尽了，你有路在跑吗？他还不是跟你讲哦，不是跟你讲要走路哦，他讲是跑路，不是绕跑的跑，是竭力跑的跑，好好的跟随，好好的前进，好好的冲刺，有一条路，那个方向通向神的国，你要跑这一段路，要跑到尽头，跑尽了吗？请问各位，礼拜天有跑到教会来吗？还有跑到山上去，跑去骑脚踏车，跑去开同学会，还是跑去的吃喝玩乐？你的方向一直是对向神的吗？这条路有好好的跑吗？还有一个神托付给我，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有守住吗？你里面有神的话把你保守住吗？对保罗来讲，他这三件事情最重要，他打仗，他跑路，他守住神的道。那我们呢？或者今天之前你从来没有感觉原来有这些事情要做，那么没有感觉，我今天告诉你，你也把这个感觉带回去，你是一个征战的人，你是一个跑路的人，你是一个为神的道站立得住的人，这些绝对比你吃喝玩乐一生自己规划还来得重要。阿们。因为这是你灵魂深处的建造跟需要。这对保罗来讲，他当然可以离世到了，不用怕嘛，什么时候死都没关系哦，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啊。阿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预备好这样的态度啊。对保罗来讲，他留下的遗嘱就是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十三封书信，他所有的这些真理，曾经的书信，现在叫做圣经，他留这些榜样来告诉人，我们的归宿在神那里，我们的奖赏在神那里。我跟各位讲，你可以活得很不好，但是神不会这样，神会希望你活得好，我也希望你活得好，但是实际的残酷的现实跟社会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好，这是事实吧，不是每个人都会赚到钱吧，不是每个人都遇到好的嘛，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是你打仗了吗？有没有靠耶和华得胜？你为主道守住了吗？你可以活得很不好，可是你后面有一个美好的神。阿们。你这一生中不一定每一件事照你的安排跟很顺遂的完成某些事，没有啊，可是没有关系啊，你脱开肉身，像保罗讲的，交奠的日子到了，我要来见神，我至少良心无愧见神，我至少带到神的面前，我的灵魂可以到神那边得着安息， 我一生打开是丰盛的，我一生打开是不亏欠神的，我一生打开是容神一人的。阿们。这跟你过得好不好其实真的没关系，你过得不好你也是荣耀神啊，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他没有钱，他又穷又过得不好，他都可以荣耀神，你有钱有时间又比人家有资源又聪明，你却不能够荣耀神，说得过去吗？是不是说不过去？你知道好，当你看到一个生病的人，他在那地方赞美神，你健康的人千万不要埋怨，听懂吗？如果你不能够感受得到，你多到医院去，躺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胃能够多吸一口气，正在拼命，正在挣扎，正在付尽无止境的代价，你还活得很好，呼吸得很顺畅，不要一边呼吸一边埋怨一边不爽，听懂吗？还有，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你将来面对神，你有没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再想想看，彼得是怎么面对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你再想看看他面对他家死这件事情的态度，哦，就脱开帐篷啊。你知道住在帐篷的人是什么态度？就是不以地上为居所。住在帐篷的态度就是说，我很清神，我不会生根，我不会霸占地上的东西，我不会跟那些东西粘得太紧，我随时都可以拆了就走，这叫做帐篷。那各位，你可以拆了就走吗？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啊。昨天我问年轻人，神今天接你走好吗？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说好，我是真的是快掉的大这个金掉下巴，只有一个说还没有好。那我特别问还没有好，他说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那其他都说好的人，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你不认识主，还是不认识自己，还是你真的预备好了。我是希望第三个答案，可是按着我对各位的熟悉，我又觉得第三个答案感觉好像是判断错误，好像你也不太认识自己。但也没关系，我反正我就凡事相信嘛。那我凡事相信之后，你若说你预备好了，那很好啊，那我感谢主，按着你所说的可以成就。你预备好了，那你下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记得哦，脱开帐篷就离开，不要在那个地方生根。你预备好了，记得哦，要交奠，随时献给主，随时获胜获死都是主的人。所以我很想听到年轻人他们都说好，我就把你当真，阿门吗？如果年轻人我误会你的意思，那没关系，下次聚会你再告诉我，我们还可以再修正。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明天跟意外哪一天先到不知道，我不要恐吓各位，我只要告诉各位，这是生命的无常，刹那之间气泡人就走了，刹那之间病毒来了人就走了，刹那之间你睡个觉忘记醒过来了，谁知道呢？所以你能够珍惜的只有当下神在你身上的感动跟带领。他们都预备好，而且他们留下遗嘱，再强调一次，他们留下遗嘱，人世间最后一件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不晓得写遗嘱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写遗嘱的背后的意义就是你要珍惜还活着的年日，还有你遗嘱上面的安排，怎么样安排才是有智慧的给予，那些都是你所爱的人。我在想我们应该还不至于有那么困扰，因为你又不是大企业家非常有钱一来一去的，所以这个困难度会降低一点。但是我跟各位讲，只要你有，听清楚哦，只要你有你就应该妥善的安排，你不要让你的遗产留下来是一个让人家摇头，还是说安排不妥当，还是说让你的儿女败坏，不要这样做。 应该有妥善的安排。所谓妥善的安排，是你应该到神面前寻求，你这一生中所累积的这些，你要留什么给你的孩子们？怎么安排呢？太多，太少。你的孩子是你最了解吗？你的亲戚朋友你最了解吗？如果他们是假设啃老族、乳蛇、不思振作、拿钱败坏他自己，我建议你不要做傻事。你还不能把他捐到公益团体，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他们可以在金钱上面有一个忠心的态度，你给他们，他可以荣耀神，我建议你要多给他一点。这是我建议下午我们是这样详细一点，但是这是人生中最后一个爱的礼物。不要爱的礼物，他们还没拿到爱就先吵成一团，那就是你真是没智慧，这是要特别安排的。但第三点最重要，对你生死你的那个态度，那个认识，死亡真的不是结束。我很跟各位讲实话，我很确实的负责的跟各位说，死绝对不是结束。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灵魂归向何处，你千万不要死，还有不要想着好死。我知道很多人想着好死，随随便接走的外面的人，对世界上的人说这是一种福分。我跟各位说，如果他没有神，这不是福分，这是一个祸。因为你眼睛打开，你就地狱哪来的福分呢？你要知道，你眼睛打开要有看见神啊！你是造物者赋予你这一生的70年、80年、120年，那你的灵魂里面卡的哪些东西有没有除掉呢？你的灵魂清神吗？有像以利亚一样很清神，提比利亚寄居的一生中，因为寄居，所以他到哪边去，神都与他同在啊。他的灵魂可以随时祝福别人，可以随时让神使用，可以在神的里面把神的无限带到地上来。那如果你都没有，怎么可以说没关系，要死就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生老病死是神创造的律，因为很多人没听过，我把它讲清楚。生老病死是神创造的律，如果没特别状况，我们也没各位按这个律前进的。那病好不好，跟各位说，如果神说好就是好，神说不好就是不好。西西家快死了，是他快死，他得的就是必死的病，但是没关系啊，神愿意给他多活15年啊。神叫先知来跟他说，你会死的意思就是要把西西家对神的倚靠跟他平常怎么认识神的那种态度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要透过西西家来告诉所有人，因为他是长这个样子，神就愿意多给他15年的岁数。这样可以理解吗？我问过很多人嘛，回答都是说对啊，如果健健康康80岁、100岁、100岁都可以嘛，我阿们。但是如果不健康，最好是60岁、78岁就走了嘛，绝对不要躺在那个地方挨着挨着，然后插着管，然后又不能吃，人生不能享受，然后在那个地方好死不歹活，啊，活得很痛苦。我按经历跟各位的第一件事情，因为牧师的关系，我们要陪伴许生命中许多人，有时候是最后临终的刹那之间的告别式这些。那我遇到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例外，只要是家人插管的，结束之后我问家属，没有一个愿意重新再一次的选择是要插管，一个都没有。那可不可以还没有插管之前，请各位家属你们有一个妥善的对话，有一个在神面前的寻求，懂这意思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跟各位说，你会被传统的所谓的孝道跟别人人情世故绑架，到时候你很难抉择，你甚至当事人的一个遗言你都不会遵守的。很多人是想要轻松离开，你硬把它插，我知道有的人硬要插，有利害关系嘛，这我是可以理解啊。比如说他有领政府的什么补助嘛，领到死嘛，你死了就没有了嘛，所以他怎么样子把你插，插到你活，一直活就对了，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嘛。但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是领这些人这些紧迫日子，你也把你孩子交代清楚，不要为那些紧迫日子折磨你啊。 因为有利害关系，所以人家就不愿意把这绑抽掉，硬掰插着要救，多救一年都多领一年的钱啊，你能怪他吗？我不知道你们听懂。那你要跟你孩子好好沟通啊，好、哦、了解。我遇到这些所有人，事后回头跟我讲是都不愿意插，我才难听一点，就你就好了。病得快死了，插管了，也不能好好享受美食，那要死不活的，一下子自己痛来痛到，洗不起来就插下去，再插下去没有感觉，插在那地方没有尊严，人生也不能做什么。你要不要再过？要都举手，没有没举手。那各位呢，你就想啊，你要跟你家人再强调，对你家人好一点，好不好？有权力插你管的那个人家对他特别好，不然他搞不好这最后就是不能死，插着钱我要领政府的，你不能有死，还是说有什么产业没分配好不让你死。我看过一个报道啊、哦，有一个家是离谱到不行啊、哦，他那个父亲死了，然后不埋葬不下土，棺材摆在家里摆两三年，就不愿意啊，因为遗产没有分配好啊。人有时候那个败坏跟无知比你想的还严重、欸哦、所以我是建议各位，你灵魂要妥善安排，你肉身妥善安排，你的遗产要妥善安排，好，不然你会后面死得很辛苦。好，那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第二点的观念，生老病死的病没有不好，我再强调一次，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得到救恩，你就今天突然说我睡一睡就走的是祝福，不要开玩笑了，你眼睛打开你就在地狱的话，那是什么祝福？病至少会让人谦卑一点，这是事实吧？很多人是因为生病才来信主的，对不对？很多是人生走到尽头神医失败才来信主的，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会依靠主吗？如果一帆风顺你依靠主，我要恭喜你，你是神特别的天选之人，没有环境没有障碍你可以这么爱神，神一直加倍祝福你，你的一帆风顺会顺到你的第二代第三代，这是圣经的应许，不是我说的。但是很少人是长这样吧，很多人是困难的尽头的神来起这个头嘛。我跟各位讲一个观念，你人生走到尽头神来起头，那还是感谢主哦，你千万不要误会说你人生尽头神就起头，没有，你人生尽头是不是神起头，那还很难说、哦、搞不好你人生尽头的时候，下一个阶段就是大海跟两千头主体掉下去、哦、你连头都没得起、哦、你搞不好你人生尽头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摆带到哪边去我们也不知道、哦、你想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那四个朋友是把那个摊子抬到哪边？抬到耶稣这边。我请问各位啊，你那个四个朋友，一个是大师，一个是算命的，一个是信观音的，一个是长辈偶公，你觉得他会把你抬到哪里？你觉得他会把你抬到耶稣这里吗？
不会啊，
不会啊，当然抬到他们宗教去呀、啊。
抬到有
情头。对呀、啊，哦，抬到哪边去？你怎么晓得呢？各位，你不要真的不要误会，尽头神就开头，尽头神就开头的前提是你是神要的。还有倒过来说，你是神的要的人，你根本搞到尽头，你是神要的人，你应该一开头知道结尾，知道一生都神来开头，你人生很顺利不是很好吗？该怎么岔出去呢？但我知道实际的状况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岔出去，所以神就用的自然律，生老病死的死前面这种病，让人重新谦卑回到神的面前，阿门。所以没有病不好啊，病好不好神说了算嘛。约翰福音第九章很有名的天生开眼的那个瞎子啊，他不是瞎掉的吗？谁问说那是谁犯罪？他父母吗？是他吗？还是谁呢？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问的问题不是一样吗？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主说通通没有问题，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是为了让他开眼，好叫圣殿中那些人眼睛要打开，所以他身上有病啊，他看不见没关系啊，主来释放他啊。所以如果你身上有病有关系吗？如果这个病让你更靠近神，你也感谢神啊。有些时候是把你医得好好的，跳跳跳跳跳到地狱去，那何必呢？ 那给你很多钱之后你人不见了，那何必呢？我先问各位，你可以驾驭你的金钱吗？如果你不能驾驭那么多金钱，怎么可以那么多钱给你呢？那不是害了你吗？我们之前跟年轻人讨论，那时候哦，好喜欢中乐透感觉，给你中一亿、两亿、三亿。我说我去查过一个资料，中乐透的人大多有一半以上都是不得好死，真的，因为他们一下子突然很有钱的时候，人生整个大混乱。一下子这边先被骗了，然后乱买了，投资乱吃乱用的，很快就败光了，都没有超过十年，超过一半的人活不超过十年，因为他没有办法驾驭那么多钱，还不是钱吗？请问各位，你有驾驭你的人生吗？还不是金钱，你有善用你的时间吗？你有善用你的聪明才智吗？你有驾驭它吗？如果你没有驾驭它，你怎么可以跟神要更多呢？跟谁要？你跟神要更多，神也跟你要更多，不是相对的吗？你不要再羡慕啊！谁谁谁有五千两恩赐，其实那很危险的。他有五千两恩赐，神要跟他要的是五千两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没有预备好那个心，要更要可以驾驭神给你的资源，你情况就是安安静静吃自己的饭会比较安全一点。你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这样子跟，这样就好了。你预备好了，当然我也同意，神也愿意乐意的恩待你。所以生老病死的最后那个病是好事，一定可以让你更谦卑一点，让你有机会反省，有机会悔改，有机会在最后的年日紧紧抓住神。但是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的，我也遇过很多人没有。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些长辈，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在中友陪那个长辈，你看印象多深刻。那还是我们当中一个姊妹，现在不在了，她的阿姨啊，也是一辈子的基督徒，四十年去那个地方，一直在埋怨她先生，一直在埋怨哦。然后老师问我一句话：“我是不是讲对我？我是不是讲对我？”哎呀，你基督徒敢会使哩？哎呀，你敢会使哩？上帝敢欢喜？我跟你讲，他是个老师退休，我袂使讲唔对，我讲唔对，我马上被他骂了。真的，七八十岁了，一直在埋怨他先生，一直过不去。我就想一想，我那时候人有个智慧啊，阿姨会讲你丢一半，丢一半，你丢一半尔。啊，你拢另外一半，就是讲你一半，你爱管两面，爱老师你骂你一定排。还讲你安尼，人生未欢喜啊，很难。我去看了两次，哦，每次进去是阳光灿烂的，那出来都乌云罩顶。我讲中就一晚在那边站袂落啊，很难。所以我都觉得，我都很想跟那阿姨说：“你拢八十几岁，你都咧死啊，你都让你过日子。”哦，我要说心中的话，不能讲。这种话只能说你现在还活着很好的时候跟你讲，你真的生病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就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可以吗？也不可以啊。那时候就说牧师没爱心，平常已经不够有爱心了，现在更没爱心，对吗？所以呢，我知道你健健康康的时候要跟你讲遗言嘛，你健健康康的时候要跟你讲你人生的苦难嘛，你健健康康的时候要告诉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再提醒你？你若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旁边来勉励你。你别说可以，我是当真啊，那可以吗？
可以。
你不要以死相逼哦。你说可以，我跟你讲完之后，那牧师没有爱你就不来了。你自己先想看看。所以病没有不好，病很好，病让人认识自己，让人重新回到神面前。然后有一本书哦，就是《相约星期二》，中文的翻译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最后的
十四堂课，星期二的最后十四堂课。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最后临终时候留下来的，里面还是有一些可以让你重新去思考。他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学会认识死亡，才能好好活着。”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基督徒，或者说我不知道，没去查。但是他这些观念是对的。你要学会面对死亡，才能够好好活着。要学会好好写遗嘱，你才会珍惜你现在的时间。跟珍惜你所爱的人，因为当你要动笔写的时候， 你可能对象是给你的父母，你要跟他说什么？你可能要写一段话给你太太，你要跟他说什么？你要写一段话给你的孩子，那你要说什么？当你去面对遗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所爱的人，你或者忽略了他们，或者你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你才会再重新回来，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来依靠神。所以这第三个整个生死的问题，我是觉得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记得耶稣说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的11:25，耶稣说的，来，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主耶稣给伯大尼之家的两个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他的弟弟叫拉撒路，然后病了4天，本来还没死。耶稣在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多留2天，去到那边刚好4天，然后就死掉了。然后玛利亚跟马大两个跟主耶稣讲话是一样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必然不死。”他们两个讲的是一样的话，这是约翰福音11。然后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兄弟快死了，你派人找到耶稣了，耶稣早一点来把他医好，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我跟各位讲，耶稣故意的，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还可能早一点去，他一听到他就不愿意早一点去，还故意等他死了4天才去。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一个认识，人死了3天，灵魂在旁边徘徊，那4天的话就死透了啦，根本连灵魂都来不及回来了。主耶稣就是要你死透了他才回来，早一点去你不是病得医治吗？晚一点去那里死而复活，那你信吗？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对不对？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原文是这么表达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问这两个姐妹，你信这话吗？玛利亚跟马大都说我信啊，将来到你的国度里面，将来明日他们会活。主耶稣说不是将来哦，是现在，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主就是复活，主就是生命。那我请问各位，你信了耶稣的？对神来说，所有神的儿女不是死哦，我们没有死，死那件事情早在你受洗那天已经处理掉了。受洗就是你的告别式。跟各位讲，受洗是你的告别式。
受洗是你的告别式。
是啊，受洗那一天你不是被压到水里面吗？
对，
压到水里不能呼吸吗？把你整个旧生命埋在水底下，告诉你死的，说你从水上来就是一个全新开始。所以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如果受洗的话，你最好通告你的亲戚朋友，这些家人全部都叫过来看你的受洗式，受洗你的告别式。你从水里上来那一刻起，你要跟你那些朋友讲，哎，我跟你说哦，我今天已经死又复活了哦，所以以前跟你打牌那个我不在了哦，以前跟你那个鬼混那个我不在了哦，以前我跟你那个一个生活没有方向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哦。受洗就是我的告别式。我跟各位讲，这是圣经的看法跟真理，你要这样接受的。你有这个决心，在你亲戚朋友广发这些卡通通叫过来说，他们看你一次，他们心中会想：哎，你不好呀，你信耶稣呀？那一定就是信耶稣的人啊，那干嘛就会跑掉？他们自然会把你贴标签，你放心，是不是这样子？那问题是你有真的认识吗？既然是这样的话，在下一个阶段所谓的死不叫死，在下一个阶段所谓的死叫做睡着的。我们肉身的去世叫做睡着的，睡的意思是你会醒才叫做睡嘛，如果你不会醒怎么可以叫做睡呢？试试各位睡就会醒过来，不然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啊。所以你肉身的脱离就是睡着的，睡着的醒过来刹那之间你要见神。所以这边讲，耶稣讲的是很直接的话：我是生命， 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后面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信。
现在各位是不是符合活着信我的人？有没有符合这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必永远不死，不死啊！再问一次，跟隔壁问一下，跟隔壁说，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话吗？
我跟各位讲啊，你最好今天信这话再走出门。你这话你不信的话，你千万不要走出门。肉身脱开见神，就这么简单。我今天没有讲很多的例子什么的，因为我看过的就是两种的，一种是预备好可以见神的。一种是没有预备好见证的人，那我不知道你是预备好或者没有预备好，但我知道一个东西，你今天有机会，今天神在里面还是在动工的，神在恩待你的，神在你有耳朵可以听见，那你知道你一生中打开到底你留了什么，你是怎么活的，然后你的灵魂归向何处，你要想这个问题。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愿你的话为你自己做见证，叫我们的心苏醒跟明白，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活在你的里面何等的平安丰盛美好，而我们能够留下来的肯定是你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跟恩待，也愿我们留下来的这里面是给我们所爱的人最后一份从你而来的丰盛跟爱的礼物，妥善管理我们的遗物，也妥善管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每一时刻都可以坦然面对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我们今天呢，看一下时间，可以充足的讨论到。